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住房问题一直是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除了房价和房租带来的经济压力，居住环境的质量以及它对人们身心健康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我们今天邀请了墨尔本大学墨尔本人口与全球健康学院的高级研究员李昂博士，和我们一起聊聊什么是健康住房，澳洲面临的住房健康问题，目前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居民健康的对策，以及在当前的住房现实中，我们如何才能住得更健康、更安全。李博士您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住房才能称得上是健康的？通常是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或者说是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健康住房其实不只是对房屋质量、对健康影响的考虑，也包括房屋可支付性和居住的稳定性。房屋质量对健康的影响呢，是指室内温度是否过冷过热、室内空气质量、建筑隔热能力、安全设施是否过度拥挤、噪音的污染、霉菌和潮湿的影响，以及建筑材料里面是否有有毒物质，像是石棉和铅。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也包括对房屋适应性的定义，尤其是对老年人和行动有障碍的人士。大家都知道，房屋可支付性一般我们是指房价、房贷、租金相对于收入比较高，人们是否负担得起，尤其是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提到的居住稳定性。居住稳定性是指居住环境，人们是否能够稳定的在自己的居住环境生活，是不是要一直不稳定的搬家。更广一点的定义呢，是包括的健康性，是包括居住地点的健康性，是居住地点周围是否有工作、学校、健康食品的超市、交通是否便利和是不是有很高的步行性，这些都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有所影响，包括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疾病、癌症以及心理健康。
在您刚才的介绍当中，健康住房这个概念它涵盖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在您的研究当中，还有在您的观察当中，在澳洲目前是主要存在哪些住房的问题呢？
对于当前的情况来说，澳大利亚目前的住房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媒体大量讨论的房屋可负担性。对于现在来说，房价、房贷和租金对于我们的收入来说相对是很高的。我们是一般这样测量房价的可负担性，主要是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他们将超过 30% 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房屋支付。根据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的数据，2021到2022年 30% 的租房人群超过了这个房屋可负担性的指标，32.3% 的人群还房贷人群面临这样的住房负担压力。这个数据在2024到2025年又有所提高，有 44.5% 的房贷人群面临这样的住房负担压力，这些会对他们的心理压力和健康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二个问题呢，是澳大利亚的居住房屋的能源效率比较低，也就是供暖和供冷需要的能源消耗比较高，尤其是相对于其他类似的发展国家来说。这里我们考虑两种房屋，一种是新房，一种是旧房。新房呢，需要满足澳洲国家房屋能源评级，叫 NAHES。这个级评呢，在不断的提高，所以说新房能源效率会相对高一些。但是大部分的住房还是旧房，这些旧房能源效率在澳洲是非常低的。大多数旧房呢，是由低收入人群和租房人群来住，这就导致了住房对人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不平等的影响。一是这些旧房会影响供暖和供冷能源的可负担性，人们负担不起需要供暖和供冷的能源消耗。第二呢，是这些住房一般房屋质量也比较低，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第三个我想提的问题呢，是澳洲对租房者的保护政策和保护政策执行力相对比较薄弱。当然我们最近看到很积极的一面，就是很多州政府都在纷纷的稳步提高他们的租房房屋的标准，但是相对于其他发展国家，尤其是欧洲，澳洲的租房保护政策力度和执行度还是相对较低。 比如说，包括可以驱除租客的原因不严格，过度房租增长没有严格的管控，所以澳洲租房市场和租户人群的居住稳定性相对比较低，就是他们要经常搬家，居住的房屋质量也比较低，这些房屋的健康性和房屋的不稳定性都会对人们的身心产生影响。
您刚才提到存在的这些主要的住房问题，对人们的身心造成影响，比如说心血管方面的，那么比如说心理方面，主要是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能不能具体和我们说一下呢？
对心理方面，主要是通过房屋的负担性，我们有很多在这方面的研究发现，尤其是对租户人群来说，负担不起房租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对于这些人群来说，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压力都比较高，尤其是年轻人和中年人群，他们更容易面临房屋支付的压力。当然，最近也有数据显示，一些还在租房的老年人也面临房屋支付的压力。
这些主要是经济方面带来的压力。您的研究重点之一呢，就是住房还有健康在整个人生阶段中的那么一个关联。请问一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比如说是青少年到中年人到老年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他们在住房健康方面，他们会不会存在一些不同的需求，或者说有不同的挑战呢？
是的，虽然说整个人生阶段我们都需要健康住房，但是不同的年龄阶段会有不同的侧重需求。对于儿童来说呢，更好的室内空气质量和住房的稳定性对他们影响最大。儿童大脑、肺和其他器官，包括免疫力，都在属于发育阶段，他们对污染物更敏感一些，他们的对这些污染物的防御能力也更差一些。对于老年人来说，室内温度和一些安全设施对他们的健康影响更大，有两个原因。第一呢，是他们的体温调节能力有所下降，而且老年人大多数已经有一些身体状况和问题，所以他们对房屋健康质量要求更高一些。第二呢，是他们的行动能力相对有所减弱，他们对房屋会有一些安全设施啊的要求，这样有于帮助他们每天的活动，防止他们摔倒和受伤。
刚才我们就提到了像这些青少年还有老年人，比如说对于中年人或者说正处于壮年的人，他们对住房是不是有些什么样的需求呢？
他们的健康状况会好一些，抵御能力也会更强一些。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他们的房屋负担性会比较高一些，他们要支付孩子的教育啊，会有更多经济压力，所以他们面临的住房影响主要是从房屋支付能力的压力来考虑。
现在呢，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说气候变化的问题。近些年来，其实我们也看到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事件，比如说是一些热浪啦、洪水，或者说是林火等等气候方面的冲击。面对这样的挑战，您认为我们现有的一些住房条件，是不是说具备了足够的韧性来保护居民的身心健康？您觉得有哪些方面是急需要改进，才能够更好的应对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风险？
热浪和洪水和大火，我们就分开说，因为热浪是大家基本上都会体会到，洪水和大火主要是在洪水和大火区域的人们更容易受到影响，所以我们说，对于热浪来说，刚才提到澳洲的居住房屋能源效率相对较低，所以说有热浪来袭的时候，建筑隔热能力比较差，这样就对我们的心理健康和身心健康还是有很大挑战性的。对洪水和丛林大火的问题呢，现在很多房屋都建造在离这些危险区很近的地方，所以当这些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人们对他们的抵抗力还是很差的。不管是说他们是在危险的区域生活，还是说他们的房屋建造的质量不是很高，不能抵御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在极端天气之前已经有健康问题的人群，他们的健康在经历极端天气的时候更容易进一步的恶化。其次是那些在极端天气之前已经居住在健康性很低的房屋，或者是房价负担性很高的房屋，这些人群他们的抵抗能力、适应能力和脆弱性都比较高，这些都会对他们的健康产生影响。我们可以做的是，至少从两方面来说，第一是从城市和区域规划角度来讲，禁止在洪水区或丛林大火区建造住房。第二呢，是政府需要鼓励和补助 对于房屋的改造和添加房屋性能补助，尤其是对低收入人群，帮助他们抵御这些极端天气对房屋的影响，比如说提高房屋的能源效率啊，提高房屋的抗洪能力。
您提到吉隆还有布里斯班，就是他们有两个地方，他们其实是有帮助一些居民去提升，比如说是能源效用利用的。在您的研究或者是实践当中，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可以去改善住房的条件、提升居民的健康水平的有效做法，或者说是一些创新的案例，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刚刚提到布里斯班和吉隆这个两个是比较创新的，走在比较前沿的两个项目。我认为政府政策是很有效率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市场本身是有自己的缺点的，所以政府如果有一些比较积极的、比较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协作的、共同资金投入的一些项目，它的效率和能保护人们健康的程度还是很高的。我想提这几个政策，一个呢是。我提的这些都是可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一个是我们的能源效率评级，虽然说每年我们都有所提高，但是相对于国际来说，我们澳洲国家房屋能源评级还是相对比较低，尤其是旧的住房，他们的评级大概在1.8左右。所以至少从能源效率角度来讲，国家可以提高他们的能源级别。相关的一个级别呢，也是可以保护居民健康程度的一个呢，是国家房屋建造条例 （National Construction Code），这个也是影响范围可以很广的。这个 National Construction Code 呢，可以增加一些对居住者健康的考虑，提高抵御极端天气和气候变化的影响。通过这两个政策杠杆呢，可以保护更多的澳洲人民对他们的居住质量和对他们对健康的影响。当然，还有一个大家都讲到的呢，是提高房屋的可支付性，这样子也会减少支付压力对人们心理的影响。这里呢，这个政策杠杆就比较多一些。首先是政府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建造更多的住房，但是要提到的是，新增的住房一定要保护他们的健康性，包括房屋的健康性和地理位置的健康性，这样可以让人们出行啊、工作啊、生活啊的健康性都有所保证。当然，还有一点要提的，就是有一些非常需要帮助的人群，政府和其他机构可以为他们提供社会福利住房 （social housing）。这些呢，尤其是对应一下，比如说无家可归呀、有经历家庭暴力或者其他复杂情况的人群，这些社会福利住房可以很显著地改善他们的健康、他们参与社会的能力以及他们的经济能力。
我还有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关于澳洲建筑材料这一方面，因为它应该是对隔热隔冷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一些方面，您认为目前的这些建筑材料的使用或者它的标准，其实是不是说处于比较前沿的一个位置，还是说需要不断的提高？比如说是收紧一些标准，哪一类的其实是不允许使用的？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在于新房和旧房的区别。新房都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澳洲国家房屋能源级别在每年都有提高，所以这些新房建造的，尤其是最近10年左右建造的，他们的房屋质量和他们建筑材料对于房屋的隔热能力还是有很大提高的。关键问题是，大部分的澳洲房屋还是旧房，这些房屋的建筑材料和隔热。并没有在很高的程度，所以他们对健康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就需要国家来提供更多的补助，让人们可以改进他们的房屋，来改造或者添加一些房屋隔热或者隔冷的性能，啊，这样可以帮助他们来保护他们的健康。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